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耶和华之夜。在41节这边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这日。谈到这个日子，我们在教会当中会称这个日子叫做逾越节啊。待会儿我们会在逾越节这件事情上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但是首先我们先要谈一个在希伯来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们的马夏文化。什么是马夏啊？它是源自于希伯来人他们在文明当中常常运用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或者是文学的形式。那一般的中文我们会翻成比喻，但是若是用比喻来说，那就会比较狭隘了一点。其实它是充斥在整个的散语的系统里面，他们平常无论是在娱乐或者是发聋赈愧的严肃会里面，他们都是会用语教娱乐的方式或者是说文解字的方式来将真理散明出来。比喻如果说出来对于听者不能明白，比喻自然就变成了谜语。所以在圣经当中常常比喻和谜语是同义字。诗篇第49篇特别提到说，我要说智慧的言语，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我要侧耳听比喻，用情解谜语。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知道马夏的文化，希伯来人当中类似是比喻或者是谜语，是闪族智慧的象征，广泛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两者的目的是启发隐含的真理，前者如果是比喻的话，它就是清晰明辨，但是如果是后者呢，那就玄机奥妙，那需要听者百般的思想才能够悟出道理来。那整个的马夏的文化当中呢，就对象而言常常会以物喻人，或者是以古讽今，甚至于以人为鉴，鉴往之来，可以说这些都是马夏文化当中的取材。那圣经的马夏文化这种比喻的或者是谜语的这种形式，那不仅是用在叙事文体就是说故事的当中，也充斥在各种的文学形式里面，以意在言外的方式延伸所传达的观念或含义啊。诗歌智慧书也是如此。好，那诗歌智慧书当中首推箴言了。箴言它的原来的名字就是马夏。所有的摩西五经当中，无论是故事体是律法体，其实都有它隐含暗指的功能，成为后来整个圣经写作的基础啊。整个的指涉都是用这种语义式的或者是典故式的，成为成语或者是某一个具象的符号。我们举例了，就像我们的逾越节，其实它是在直射一个神的救恩，但是用节期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其实这种的方式都叫做 Mashal。 依犹太人拉比的传统，也就是拉比来解释什么是 Mashal， 他认为 Mashal 有五种的功能啊。第一种的功能就是解惑，就是当有人来提问题的时候，他就为对方用一个小小的比喻来解答他心中的疑惑。那在新约当中最传神的一个比喻，就是尼哥底母夜访耶稣的时候，耶稣用重生得救和摩西五经当中摩西在旷野举蛇来指涉自己将来是成为世人的救赎啊。那这一个就是典型的解惑，当然也可以用在整个的论说的当中成为引言的部分啊，成为开头起承转合那个起的部分。当然呢也可以用在本论， 马上的本身就是一个本论，像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谈到人心四种的反应，就是一个本论啊，就是也是用马上的形式来呈现出来的。那当然也有在生活应用当中用马上来点化众人啊，当然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啊。那尤其是像旧约利未记当中的祭祀，让人在律法底下知罪，以至于带着祭物来到神面前，借着牺牲的血跟牺牲的焚烧，代表罪全然的搬迁。好，这个也是在生活运用当中，实际可以让人借着感官来经历神属灵的意义。那当然它自然可以成为过往以后世世代代的典故，当我们行礼如仪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做长辈的自然就可以把这个典故讲清楚说明白。那这一类的都是在犹太拉比当中他们认为马夏所彰显出来的功能。比喻或者是谜语是神启示的一种方式啊。那解开谜语或者是解开比喻，它的能力来源是要有智慧，但神才是智慧的开端。总而言之，神的启示用比喻或者是谜语，是常常以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度的历史观来启示的。所以当我们在读整个旧约的历史或者整个旧约的记载，一路下来到了新约也是如此，神使用这个历史出了一个谜题，然后使用这个谜题来提醒后世代的人，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成为透过先知使徒成为这个神显示他旨意的一个谜底。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说，这业是耶和华的业，那以后世世代代要谨守遵行，原因就是要纪念这个日子。所以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之家经过了430年，当他们去哀告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为他们兴起拯救。那首先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业这个字啊。那当然这个业就十足的是一个马夏的题材了。夜间犹太人的每一天每一天的计算的方式是用日落时分当作每一天的开始，夜晚的来临其实是在两夜的中间，也就是一天的结束跟另一天的开始，使用这个夜。如果以这边的记载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夜是以色列人受奴役日子的结束。夜晚代表一个黑暗、审判、管教或者是没有盼望的一种情况，拿来做比喻。前面这一夜已经结束了，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夜晚，慢慢的步入光明啊，从黑夜步入光明。那在圣经当中也把夜间常常是象征苦难或者是管教，那黎明就是神的拯救啊。那我们所熟悉的诗篇第30篇呢，这边就讲到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所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就充满了那个图像式的一个思考，就是马夏是让我们看到以景来让我们深情。那在诗篇46篇也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神在其中，城必不摇动，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在两夜当中，一个夜是痛苦管教的结束，另外一个夜呢是欢呼赞美得救的开始。所以这夜是耶和华的夜，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叙述苦难结束，430年寄人篱下遭受埃及人奴役的日子过去了，神要兴起一个新的日子来，这个新的光明之日等在前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马夏，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日子要传颂世世代代，让后代的人能够纪念，也就是逾越节这样子的观点出现。当然我们在谈这个马夏的时候，我们也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西方人常常会认为文学的形式是流动的， 以至于他们认为在任何的文明或者是文学当中，它是有所谓的演进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历史演进观。他认为任何的一个用字遣词或者是某一种的文明现象，绝对有它进展的空间，跟古时略略有不同，或者是跟古时截然不同。但是在圣经当中有一些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就是当这些的文明成为某一些文明的典故啊，如果说像我们以中国文化来提的话，就是像我们的成语，它是千年不变的，各种的节日，我们也是这个父传子，子传孙啊，代代相传，那个内涵意义都不会改变的，还有许多的这个仪礼啊，古代传下来的这个仪礼啊。像这个每一年孔子诞辰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学生在孔庙面前跳八佾舞啊，这些的古代的仪礼其实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因为时空的转移而改变。自然，圣经上面许多的用字遣词，包含成语、节气跟仪礼，也是千年不变的。那我们称之为这样子的一个千年不变的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学现象，我们称之为历史同步观啊。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我们再来看所谓的那一夜是耶和华的夜，那个夜就是逾越节的开始啊。那逾越节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啊语义式上面的意义呢？让他们能够千年来传颂，千年来纪念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要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的。那逾越节 Pesach 这个字啊，在历史的渊源当中，我们当然知道它是点出我们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记载的逾越节，也是我们十三章当中的那一夜啊。那一夜当中不断的反复的，我们看见有经文说，等到你后来的子孙问你说，你的儿女问你说，这一夜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过逾越节呢？你就可以告诉你的儿女说，耶和华在那一夜带领我们逾越了死亡，出了埃及，离开埃及为奴之家。所以这一类的记载其实是充分富有所谓的语义式的意义啊，就是马下的意义。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或者是说耶和华要巡行就必越过那门啊，因为门框门楣上面都涂满了羔羊的血，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他必越过以色列的房屋，借着祭物有罪的人可以免于一死，有记号的人，有羔羊血的人，这个房屋就免于一死啊。那当然没有记号的，没有这个血来代偿的，就必击杀啊。那逾越节当然中文翻得很好，就是逾越而过，让人免死的意思啊。那这个字当然在仪礼的背景当中，它分成有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那一夜那个晚上，逾越节的晚上，过逾越节的那一天，还有往后的七天当中，在神面前守无酵节，所以这两个部分合并起来就是称为逾越节的节期，也将这一天当作一年之首，是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开始，神要让以色列人在新的地点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这样子的逾越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动作上面的一个逾越，更是属灵上面的一个超越，让以色列人在神所立为主民的地方，让他们侍奉遵守神，也因着以色列人，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来蒙福。那圣经也是从以色列的文化当中更迭下来。逾越节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语义式的意义，就是得蒙拯救。好，我们再看四福音书当中，耶稣非常看重逾越节，甚至于在最后一个逾越节晚上还在提醒门徒啊，以逾越节来预表自己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救赎，而他本身其实就是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 施洗约翰看着耶稣，特别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更清楚地讲到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彼得前书也特别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之血，就是那个连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只要用火烤着吃的那个高逾越节的羔羊，就预表了整个只设在千年以后出现的基督。耶稣对逾越节也有很精准的马上，最后的晚餐他也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饭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为我们立约的血为我们流的，我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所以他用很精准的马下，很精准的名誉来告诉他的门徒，以至于他的门徒来跟续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使得逾越节在仪礼上面传承的文化成为实实在在文以载道的信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在过这样子的一个逾越节，他们在逾越节要准备的一些食品，有酒，有无酵饼，有芹菜，有山葵，有蘸酱，有盐水，有橙色饼，这些都有它一定的语义。那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所预备的四杯酒，五个动作，那分别是在出埃及记六章六到八节当中的五个动词，每一个动作代表一杯酒，所以他们喝完这四杯酒就代表经过了逾越节。那当然他仪礼的程序是在太阳下山以后举行的，第一杯酒叫做神领出，那祝福了以后呢，众人就开始大家举杯共饮，然后洗第一次手，再做一次祝福的祷告，然后将沾盐水的芹菜食用，这个芹菜，芹菜代表盼望的意思。沾盐水呢，盐水是以色列人的眼泪，代表以色列人长期痛苦盼望得救。然后呢，剥开无酵饼，将中间的这一块再剥一半，收藏起来，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阿菲库曼，那是预表基督的身体。那然后开始说出埃及记的故事，那孩子来进行问答，说完故事以后再斟第二杯酒，称为神拯救，祝福了以后大家共饮，然后呢洗第二次手，这个是在进入正餐当中正式的洗手，祷告完了就用两片饼夹着这个无酵饼来一起食用，然后进入开始正餐，然后寻找阿菲库曼，第三杯酒神救赎喝完了以后，他们就唱诗赞美神，那第四杯酒呢，那神拣选以利亚大杯，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他们要请小孩子开门看看以利亚来了没有。所以这一些的表现呢，实在是在耶稣时代如何，在此时也如何，精准的表达，不会因为历史的更迭而有所改变。那当然以色列人是借着逾越节来表明上帝要拯救，上帝要差遣那个在创世以前就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那个让人类被罪恶的辖制完完全全得释放。那当然在整个旧约应许当中还有更精确的表达，不光只是女人的后裔，像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更加强了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她的名为以马内利，更精准地表达了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那在神对大卫之约的应许当中，应许那一位要来做王的，要做王直到永远，这个也是精准的马下来告诉我们那位将来的是怎么样。所以难怪当老西缅在圣殿门口看见 满月要行洁净礼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这个超乎一般的喜悦，在闪烁的泪光底下说，这真是神的救恩啊，主啊，你如今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看见你的拯救。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在几千年以前，犹太人借着神让他们经历拯救，透过逾越节来马下整个拯救的过程，我们除了内心为他们欢心，更为我们也献上感恩，因为神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